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今天要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但是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哦，我们主任呢带夏婷会来陪伴大家，来聊聊什么是植物防疫检疫法啊、哦，一个是防疫，一个是检疫哦。好，要听清楚。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啊，植物跟我们也有关系啊，没错。我们常常喜欢有一些人喜欢种一些这个植物啦，或者是等等。好，这个待会来让这个检察官说会比较好。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一念方便呢会变成犯罪。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的东西入境它是一个地雷。譬如说从网购你要买种子到行李夹带昆虫，都要小心触法，还有可能就是吃上我们的刑责啊。所以呢知道哦，很多无害的小动作哦，从国外带回来，不管一株植物啦，一包种子啦，甚至昆虫的标本等等，小心触法。好，这个植物防疫检疫法里面呢有很多的条件输入植物跟有害生物的一个清单啊。这个在我们的中华民国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的检疫规定哦，待会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那为什么这个带植物入境这件事会被这个法律这么严格的规范哦，包含了带这个纪念性的植物回国也算吗？好，还有一些昆虫齁，或者是标本。好，一般民众哦很容易哦这个误触法规。今天也让我们这个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真的哦不要不小心就是踩法网哦，踩那个红线啊。好，但是马上先回到了悠悠报时牌，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停看厅了。
哪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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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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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看看公布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三次的国家报告，也展现了台湾接轨国际决心跟推动廉政的治理成果。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中呢，指的在指导各国建立反贪腐的法制跟政策。那么公约内容包含了针对了反腐的一个行为预防措施，包含了促进透明跟课责制度，以及健全的打击贪腐体系，加强呢整个国际合作跟不法的资产追回一些重点，也是全球反贪腐治理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准则。为了持续呢接轨国际，来进一步的实践自我审查机制，那么我国首次也是首度的采用联合国发布自评清单的一个撰写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三次的国家汇报，那么由中央跟地方机关来逐条盘点落实公约所推动的法令政策跟措施。那么在16号也发布了报告中，以中英文版来公布这一次法务部廉政署网站的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的一个专区。那当然这个第三次的国家汇报总共有三册，第一册是基本资讯，里面涵盖了我国贪腐的一个法制架构跟组织体系，还有执行公约最佳的一个实务。第二次就是前次呢，我们国家汇报的国际审查结论性的意见跟执行的情形。第二次跟第三次就是专题领域，分别就是说明了公约第二章预防措施跟第五章的 追缴资产，还有第三章的定罪，还有执行法，以及第四章的国际合作落实情形。好的，在整个国家报告撰写作业由18位国家国内专家学者来进行检视，那同时呢也请非政府组织就是 NGO 来共同参与六个场次的审查会议，来报告内容，积极回应第二次的国际审查所提供的30点的结论性意见，还有现在的执行情形。那针对公约重点章节提出了10项最新最佳实务的一个做法，也展现出台湾推展廉政的治理成果。2022到2025间，我们依照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推动了10项最佳的实务做法，涵盖了廉政治理、法治深化、执行合作这三大层面。那么也展现出台湾在制度建构还有就是实务推动上面的整体进步，还有包含了创新作为，以及呢我们整个重点，我们讲到了廉政治理层面、法治深化层面，好的，当然还有执法合作层面，这三个来回顾我国推动整个联合国反贪公约的历程。那再来8月24号到8月28号呢，我们会邀请5位国际专家学者来到台湾，针对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中持续展现台湾非联合国会员身份下积极的遵循国际规范，来主动检视高度以及承诺，未来呢也会依循联合国反贪腐公约中的规范，还有国际审查的建议，来提升国家在整体的廉政制度的效能，来朝向全球的廉政制度体系紧密的接轨的目标来做一个迈进。好，除此之外呢，现在也是全省的反贿启动哦，包含了查贿全面出击。那么在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在11月28号要投票了，为了宣示政府的查贿反贿的一个端正选风决心，所以各地检署也携手了检警调联谊包含了移民署的谊，好，来做反查反贿的一个团队。那么包含了呢在整个的一个这个反贿即刻启动，查贿全面出击，让大家来宣示整个打击贿犬的一个行动决心之外，那在借由这个表达政府维持公平选举，以及借由跨部会机关的合作，联合来打击不法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选举期间呢是不容许整个一个赌盘、金钱暴力或者是任何境外势力的一个介入选举，影响了这些选举的结果是公平性，所以会有利用 AI 的技术来散布假消息者呢，都要立即的查缉，还有就是澄清一些不实的资讯，针对呢讯息来源也会更上向上来溯源跟向下刨根哦，来共同守护整个民主的基石。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随着现在的手法日益翻新，所以传统的选举模式也逐渐朝向组织化，那么也结合了人工 AI 来制造假讯息，还有就是另外的境外势力介入，也是查贿的工作具有挑战性，执行性的难度也大幅的提升，那么需要更多的单位共同的合作，第一个时间辨识异能的资讯，第二就是有效打击妨碍选举的一些犯罪行为，来提供给大家了。好，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是 love， 每天都在吃醋 ，I just do， 在乎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今天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呢，一下庭要来陪伴大家讲到植物的防疫 检疫法，有防疫也有检疫哦。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念之间哦，尤其是意图方便哦，就会变成犯罪。那小心呢，这个所谓的你不知道的入境地雷。那么从网购的种子，一直到行李夹带的昆虫，小心触法，可能会吃上这个所谓的刑责之外。今天也特别邀请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呢，带大家深入了解植物的防疫检疫法。透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哦，来告诉大家，真的不小心就踩到地雷咯，尤其是法律的红线。那背后呢，其实在守护的也是我们台湾农业跟生态的安全的重要意义哦。所以我们会将相关的这些植物防疫检疫法哦，来跟大家说明之外，也会举实例的部分来跟大家说明，也开放023712920。你不了解、你不懂的地方，我们也让大家来做询问之外呢，也开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哈喽瑶瑶好，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来讨论植物防疫检疫的相关话题。
嗯，这个大家一听到的时候，就刚刚就有人在下面写说，为什么带植物进来这件事，这个法律严格怎么这么规范啊，这个规范到底点在哪里呀、啊、哦，不要紧张，今天为什么会请静雅检察官一下庭来跟大家说明，他说连标本也不行啊。哦，没有关系，马上待会告诉你。好，我们先来让我们的静雅检察官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个植物的防疫检疫法哦，其实它是有一些相关规定，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各位在进国门的时候，或者是要入境其他国家的时候，应该都常常看到，包括我们机场海关好、哦、都会有写哈、哦，请不要携带植物动物啊、如果你要携带的话，你要去走检疫。好、哦，那当然包括就是水果这种都是属于植物。那各位可能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我们在标语上看到的，可能是东西要被没收，
嗯，
或者是要处罚还。但是今天想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违反了植物防疫检疫法，哈，那你可能不是只有罚钱就可以了事，这个中间还有可能涉及刑责。
哦，
那根据植物防疫检疫法第15条的规定，下列物品是不可以输入的。第一个是有害生物，
嗯，
那第二个是用于防治有害生物的天敌，好，那等等等，那再来第三个土壤，
嗯，
第四个富有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以及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这些物品，它使用的包装容器等等，好，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触及刑责的。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大家一定会想说，天哪，原来有这么多种，但是哦，这个有但书，就是刚才听众就在讲到了，这个带植物入境这件事被法律严格规范，很多人都会带一点植物种子啦，植物啦，或者是植物把它变成是一个礼盒啦，来做纪念品，这些都不行吗？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没错，就是依照我们植物防疫检疫法的规定，我们的植物或植物的产品，我们大概分成三种条件。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第15条说的禁止输入，
嗯，
好，那第二个就是有条件输入，以及第三个一般输入。但无论如何，你只要输入，都需要先符合边境的检疫流程。那当然，详细的检疫流程，我们有政府是公告在那个农委会好以及海关相关的网站，这边都有很清楚的规定。好，那当然各位可能也会觉得说，哎，那难道什么东西都不能输入？好，那我如果有一些研究好，或者是我是有一些实验上好或教学上使用的话，难道也都一概不行吗？
嗯，
好，那当然就是我们一样是植物防疫检疫法第15条，它其实是有一个第二项的但书。
嗯，
在这里是有规定说，如果是政府机关啊，那公营事业机构、学校、法人，
它是需要需求的，
是或者是依法设立登记的团体，好，因为供实验 研究教学展览，
嗯，
或者我们要依法寄存，哈，当然这都是有法律的规定，以及你以我刚刚讲那些物品为原料，要产制其他不具有有害生物的物品，好，那这些是可以有条件的输入，但是它仍然要走一个流程，就是要申请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我们的农委会核准，你才可以输入这些物品。
嗯，是吴先生，这个网购现在很方便，有很多国外的种子或者是植物啊。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也是都是在平台上面，这样子也触法吗？
没错，我们在实务上现在收到了非常多的案例哦，那都是透过各种，因为现在网络购物非常的方便，你甚至可以以本国的网站直接去买境外的产品。那我们海关其实最近也查获了非常多好像类似的案子，比如说就是我们可能想要当绿手指，我想要栽培辣椒，或者是我去国外旅游的时候，我看到某个植物好漂亮，台湾没有，所以我就想说小小一株，我就把它带回来了。好，那有的人他可能放在试管里，或者放在塑胶袋里面，觉得这样没什么，只是小小的一株，但是这背后其实都是有整套，就是说我们生态保育以及生态平衡这种很重要的考量，所以我们的植物防疫检疫法第十五条有这样的规定，你就算人不是从你自己不是从境外输入，而是透过购物网站，这样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是你去买进来的，
是，
所以这个也是构成了输入这样子的一个要件。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我们大家，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几项物品，就算你是在台湾的境内透过购物网站去购买，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哦。
没有限定说一定是国外，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
应该是说你人可能在境内，但是你是透过购物平台，
但是东西已经被带进来，对，
对，让卖家从境外输入了这个东西，这个不是本来就在台湾的。那当然你今天如果是直接在台湾跟别人从境外输入的物品做买卖，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了。好，可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先讨论这个。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就是输入的这个问题。
一输入面临到的就是刑责，对不对？简单来讲，
没错，
而且他会并科罚款哦。
对，而且我们第22条有规定，好，如果是违反我刚刚讲的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擅自输入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好，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5万元以下的罚金，其实这个刑责也不算轻哦，各位要注意。
是徐先生说，如果是仿真植物也违法吗？
这个我要特别分享一下。
哦天哪，
我实务上我处理过这样子一个案例。好，那这个这个民众，好，他在购物网站，他可能是因为有商业的需要，所以他就买了一个上面标题是写仿真，好，结果输入的时候被海关发现那是真的一棵树。对，所以后来这个东西就被扣下来，它就被移送了。好，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案子后来的结果我比较不方便透露，因为这毕竟涉及个案，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你被认为说其实你是知情的，我们基本上对所有的案子一定是综合所有圈内的证据去判断你对于输入这一个是真实的植物而不是假的，仿真就是假的，好，它进来是真的，好，那你当然可能抗辩说你以为是仿真的，我们一定是综合圈内所有的证据去判断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犯罪行为到底有没有参与，到底知不知情，所以
这
还是有风险的哦，是的，
哦，所以很令人意外的，就是说我们常会看到什么仿真樱花树啦、松树啦，对不对？就是那个摆设的，可是真的 真的运回来的时候确定吼吼，对不起，
它
是
真的
树干的，对，
没错没错，这个可能要特别留意。那另外想提醒各位，就是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啊，家里的小孩国小他很喜欢养小昆虫，
对呀、啊，甲虫类啊、
哦，
对不对？
对、对，这个哦，甲虫、金龟哈、哦，或锹形虫哦，这个我们都还有那个昆虫箱啊。那这个是属于我们植物防疫检疫法，
这也算里面
有害生物。哦、对，所以各位、如果去国外旅游，不要哦，觉得说哎，小朋友觉得这个动物好可爱，昆虫好可爱。哦，很简单，就把它带进来了。那当然一再的说，就算你是透过购物网站，如果它是从境外输入到境内，就是基本上是比照一样的情况在办理的。
哇，对，这个很严重哎，对不对？嗯，
对，
不过倒是啊，那个这个苏小姐讲的还不错哎，她说植物检疫，她说请问一下，那个流程很重要，那为什么不让国人知道那个流程呢、啊？
其实这个我们上政府的网站都看得到，
嗯，
其实现在资讯是蛮透明的，
而且它有一个专属，
对，没错，包括说刚大家听我这样念下来，哎，什么是有害生物，是不是？那它里面只有提到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请问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政府到底有没有告诉我们呢？哦，其实我们在政府那个检疫防疫防植物防疫局这里其实都有网站，好，那我附的资料里面其实
也有
专区，是名单都是公告在那里。好，那当然这个网站其实我有打开过，其实真的是非常多，可以就是说我们政府其实对于防疫检疫真的非常用心，那也要就是拜托各位，就是说这些法律上规定不要输入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输入。
而且如果真的不小心违规哦，这个法律后果、哦、真的是自负，依照那个法律规定真的很高哎，三年以下，然后拘役并科15万以下，哎，这个不是小钱哎。
对，因为这个规定是有期徒刑跟罚金，那它跟我们一般所谓的行政罚款，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红单，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它会造成你可能会有前科的记录。
哦，那就更惨，真的。好、哦，
所
以呢，
还要特别提醒各位。
真的，不过这边真的就要让我们一般听众朋友跟民众哦，如何去避免触犯这些法规哦？我觉得应该要让这个警察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大家听了一轮哦，可能觉得说天哪，有这么严重吗？有，真的有。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怎么样去避免它？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警察检察官了？
好、哦，那当然就是依照我们这条的核心，就是第十五条的核心精神，基本上呢，只要是有土的，好、
哦，
我们现在不是说没有土的就可以带，好、哦，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谈就是十五条的这个部分，
没错、
哦。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其他
另外一条、哦，
是。那以本条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有土的千万不要带。好，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很多花农
他
就
是
习惯，种花种得很棒，对不对？然后他是不是输出到国外，其实那个都是有经过非常严格的检疫过程。好，每个国家其实对这一块的保，就是说植物环境的保护都是非常的扎实，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有经过很严密的检疫的流程。那所以要提醒各位，因为土壤它其实本身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微生物，那所以它其实造成环境的危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简单来说，各位对于有土壤的，就是千万不要带，好。然后另外再来就是说，
活体的，
对，活体的其实小昆虫哈、其实我看那个公告的清单啊、其实真的出现的名称很多都是。
很奇
怪的，我们还蛮耳熟能详的。对，你说那个什么金龟、甲虫，这个好像都是我们小朋友。
对啊，
对，那对呀、那其实从另外角度想，其实我们在宠物店有时候就可以买得到。我们真的其实不需要大费周章，因为有些东西它其实能够进口，都是
它还是有走它的流程了。
对、
啊，
它其实是有走过它，我们就 就买这个已经有经过流程的，好，这样我们会比较放心，
嗯，
不要就是说，哎，可能觉得直接从国外输入比较原汁原味哈，或者是有其他的考量，哦，你觉得看起来，哎，我明明就是在宠物店可以买得到，为什么我不能直接从国外的商家买？哦，其实这中间是因为有经过检疫，而你自己买的其实你没有申报，所以它是没有经过检疫，嗯，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处罚了。
不要为了那一点点想说哇，他进来那个什么什么税啦，还要检疫啊，很麻烦啊，所以他那个买下来就很贵啊，跟你可能在国外看的那个价差很多，不要为了那个价差。好，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是为了省便宜，然后不小心踩那个法律的红线。好，所以真的法律的存在，我们没有说一定就是要让大家好像是死的，但是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尤其是今天这个植物防疫检疫法里面，它就是让我们的农业安全，让我们整个生态都可以平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可能今天透过分享啊，我相信不管你是要旅行呢，啊，或者是去 shopping 啊，齁，记得有一份警觉性，好不好？警觉性，不要被脑误哈，为了钱。
对，那最后再提醒各位哈，就是说我们的例子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有些他会带那个百合的鳞茎，
对，
好，就是长得有点像洋葱，你会觉得好像哎，
很可爱。嗯，
我是啊，我是不是只要把土洗一洗，洗干净就可以带进来了？
别想，
其实啊，我们的检疫标准是零，所以其实只要是植物，你很难不沾到土壤，所以，嗯，请各位不要心存侥幸，
真的真的，
觉得说，哎，我只要哦把它洗干净一点，就不会被发现，或者就不会违法。我还是要跟各位提醒，我今天讲的是第十五条。
嗯，
我们着重在土壤以及有害生物，但是并不代表你只要不带土的其他的植物水果就没事咯，哦，这个还是可能会有相，嗯，因为个案的情节有可能还是会有其他相关刑责的适用。
嗯，是，今天也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一下庭哦，就来跟大家讲这个，嗯，非常生活上很有趣，但是呢你听完以后可能会觉得，我天哪，以后真的不能开玩笑。对，就是不开玩笑，今天讲的是第十五条而已哦，哦，所以是带这个，不要认为说哎，我只要没有土的就 OK 哦，没有哦，不是这样哦，哈，就是再次的提醒，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再见，
嗯，拜拜，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